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上帝是一个全能的神，他这位全能的神一个特点就是他会做拯救的工作，对个人和团体都是。个人他的拯救特别在以赛亚书43章的前后讲到说他拯救雅各。各位，你能想到神怎么拯救雅各吗？神拯救雅各脱离什么呢？神拯救雅各脱离他哥哥对他追杀，对吗？神拯救雅各脱离什么？神拯救雅各脱离他舅舅对他的欺骗和逼迫和剥削，对吗？神拯救雅各脱离什么？神拯救雅各脱离丧子之痛，他失去了他的儿子约瑟，后来又得到了。神拯救雅各脱离什么？神拯救雅各脱离饥荒。各位，我之所以引这个经文，并不是我们在查考一个关于恐龙的事情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整个圣经跟你是有关系的，是跟历史有关，跟你也有关系。当你在困难艰难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圣经跟我很遥远。当神拯救雅各的时候，你要想到雅各的神，以色列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他在婚姻上，在工作上，在生命垂危的事上，神都拯救他，那么神也会拯救我。那雅各又不是只是一个个人，雅各常常形容的是什么？一个团体，就是以色列。所以神也就拯救以色列，这包括什么？神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手，为奴之家。这个你们也许也需要有这样的祷告和经验。哎呀，主啊，救我脱离这个天天整我的这个指导教授啊、这很凶狠啊。也许以后你婚姻，哎呀，主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这么凶狠的婆婆哈、可能你有很多事说需要上帝来拯救你。好，神救他们脱离埃及，神还救他们脱离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，神救他们脱离红海的危险，神救他们脱离饥饿。各位，这些都不是故事而已，这些都跟你生活上有关系的。这个白昼太阳不伤你，夜间月亮不害你，月亮太阳都可能伤害你的，尤其现在那个臭氧层被破坏，很可能会伤害有些精神病患，在那个什么月圆的时候特别容易受影响。我们都需要神来拯救啊，神来帮助。好，你在想个人里面，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还有什么需要被拯救的？哦，他们常常在外邦人的辖制，非利士人、米甸人、亚玛利人的辖制中，神就为他们施起一个拯救者，那叫什么？叫士师。那么神为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，最有名的应该是什么？大卫。大卫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脱离哥利亚的手，神会救他们。那当然天灾人祸神都拯救我们，不只是这些哈。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，神就希望我们认定他。在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第四节，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第四节，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，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。你不可以再去求神问卜哦，你不可以再去认识别的神，你只可以信靠我，因为除了我以外没有救主了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，我们现在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的上下文讲到说，他过去救我们，他现在救我们，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这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哈。好，现在我们讲到最重要的事情了。各位，上帝救我们脱离魔鬼，上帝救我们脱离罪恶，上帝救我们脱离死亡，上帝救我们脱离疾病。主啊，我们记得刚刚我们读的吗？诗篇116篇，主，你救我的命 脱离了死亡，你救我的脚脱离了跌倒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。上帝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一个最大的敌人是谁啊？上帝救我们脱离他的愤怒，这个请你记得。各位，魔鬼、地狱、死亡都不可怕，这些之所以可怕，因为人犯罪得罪上帝，就在神的震怒之下。这是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很少讲，但是非常需要讲的，就是我们的上帝是绝对慈爱怜悯的神，但是他也是一个公义会发怒的上帝。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子的没有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话，三章十六节，我们知道神爱世人，三章第三十六节，神的震怒在那不信他的人身上。另外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所有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神都显出他的震怒来。哎呦，弟兄姐妹，当神震怒的时候，这个在生命记在以赛亚书里面都有讲，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。神发怒了，神要算账，神要秋后算账了，你怎么逃得掉啊？你逃不掉的。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哦，这个神因为爱我们，神要救我们脱离他的愤怒。魔鬼也好，这个地狱也好，还有任何一样罪恶也好，如果不是在神，如果不是神的话，都不会临到我们。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很多经文，不过我就用生命记三十二章一句话，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，你们如今要知道，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，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。约翰福音耶稣讲过，没有人能把我们从父的手中夺走，那是慈爱的手，但是如果神要发怒的话，你也不能从神愤怒的手中脱离。好，可是神要救我们脱离他的愤怒，我们怎么才能脱离他的愤怒？在基督耶稣的宝血。这个是我们以前尤其在复兴的时候，大家很喜欢抢这个唱这个，那很可惜现在比较少讲了，那就是我刚引的罗马书五章九节，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，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神的震怒，我们都要死了。所以我们务必要相信耶稣，求主让我们信靠他，使我们能够脱离愤怒，脱离上帝的愤怒。好，你看哈，我们神，我们的救主，他救我们脱离震怒，他是公义的，所以他非发出他的震怒不可，他是慈爱的，他让那个震怒没有发在我们身上。好，讲到神，这位拯救保罗的神也给保罗一个命令，要做耶稣的使徒。那么这位拯救你的神同样也给你一个命令，要做耶稣基督的使徒。你被拯救了，你不是自己的人，你是被重价买回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啊！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的。你需要知道你不是自己的人，你的每一个细胞每一寸的时光都是上帝的儿子的血买赎回来的，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我们姑且说用广义来讲，你要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也就是或吃或喝或生或死，或娶或嫁，或单身或结婚，或做祖父母，或做孙子孙女，希望你在你的身份上都见证出神在你身上的恩典，荣耀神。那神拯救你，神给你一个命令，你要做他的使徒。好，另外呢，他之所以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是耶稣基督的命令。那耶稣基督，耶稣又是谁？我们刚刚说你想到神你想到什么，现在我们又说想到基督耶稣你想到什么？想到基督耶稣你就想到圣诞节，想到基督耶稣你就想到复活，想到基督耶稣就想到 想到神迹奇事，想到基督耶稣，就想到十字架，这都非常非常好哈。我想这些都足够让我们想很多，想很久。在这里，保罗要我们想一件事情，就是基督耶稣是我们的盼望。各位，你人生有没有盼望？有没有盼望？对，我们实在很难说。我觉得很多人没有盼望，我觉得越来越多人没有盼望，而可能他有盼望。你来维也纳之前，可能你有盼望，你的盼望就是什么？能够去维也纳嘛，对不对？你能拿到签证嘛，拿到工作证嘛。可是往往拿到那个盼望以后，很快盼望就幻灭了，就是那个盼望就不再是盼望了，你已经得到了嘛。然后你就下一个盼望，你希望拿到学位，或者拿到什么工作，或者拿到什么，你就有盼望。然后那个盼望一拿到，那又不是盼望了，就又要再有个盼望。然后你到了三四十岁以后，你就发现你不大有什么盼望了，因为一切都不过如此。你们现在年轻，当你们交朋友的时候，你有一个盼望什么？我能找到一个爱我的老公或者爱我的老婆。结了婚以后，哎呀，十之八九那个盼望就变成什么？绝望了。好，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，他说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哈，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四节，大家都在盼望看得见的车子啊、房子啊、金钱。我不说这些东西不好，这些东西很好，但是我们盼望的基础必须是上帝。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你的盼望必须是耶稣基督。我知道这个对很多人很荒谬。我也有人说中国现在年轻人没有理想，没有理想，可是很有盼望。那个盼望是什么？想发财，想盖栋房子，想怎么样。各位，这些都不是坏事。我还是说，如果你的盼望只在这上面的话，你一定会绝望的，因为你得到就会发现不过尔尔。你要认识耶稣，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认识耶稣是你的救主，认识耶稣是你的主，你全然的信靠他，你就在生命中，不管是工作、婚姻、家庭，你在国内、在国外、在维也纳或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你生活里面就有盼望了。好，上帝救我们，上帝也给我们使命做使徒，耶稣给我们盼望，耶稣也给我们命令做使徒。如果他救我们和他叫我们做使徒是连在一起的，那么他给我们盼望跟他叫我们做使徒也连在一起。我要说的就是我们的责任和权利是连在一起的，我们的工作和享受也是连在一起的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一想到蒙召，都想到是什么？做传道人。所以大概基督徒十之八九不是没有蒙召，我们都得救了。可是圣经里不是这样的观念，一个蒙召的人就是得救的人。保罗在蒙召的那一天就是得救的那一天，就是他在大马士的路上。所以蒙召不是说你要有个什么特别的经验，蒙召就是对上帝的权柄慈爱，特别是对你这个人的权柄和慈爱有个很深的认识，很真实的认识。你知道这位上帝这么爱你，基督来激励你，以后你或吃或喝或娶或嫁都是为着主，靠着主在做的时候，那你就是一个蒙召的人。你上班，你下班，你做宣教师，你做牧师，你做工程师，你做餐馆的厨师，你都可以是一个蒙召的人，就是你所做所行都是靠着上帝的爱，为着上帝在做的。相反的，你就算是宣教士、牧师，你没有上帝这份深深的爱，而且继续增长，你就是牧师和宣教士，你曾经被上帝的爱感动，你也不是蒙召的人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蒙召的人，上帝曾经叫他的儿子为你死了，你理当听到他慈爱的呼召而来跟随他。那当我们因着信靠上帝，我们有盼望的时候，哎呀，主给我这么大的盼望的时候，那你给我这么大的盼望，我的希望在乎你。各位，我们用谈恋爱来说吧，如果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给你很大的盼望，他实在好爱你，好体贴你，给你很大的安全感，给你很大生活幸福的保障，那你应该怎么样？你应该爱他，爱他就应该听他的话，就要做他的好丈夫或者做他的好妻子啊。也就是当上帝给我们盼望的时候，这盼望是耶稣基督的死，这个盼望是上帝永恒的救恩，这盼望是圣灵的工作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仅是在一种非常喜悦的享受的状况中，我们也应该是一种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 就 我要说的就是单单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生活要从对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深厚来进行。不是你爸爸妈妈要你做什么，不是你老师要你做什么，不是现在社会风气要你学什么你学什么，是你被上帝的爱感动。你说现在已经太晚了，我当年就是我自己喜欢，我爸妈喜欢，我现在选这个科系没有关系。我们都在错误中出生，在错误中成长，在错误中认识主，希望在正确当中活下去，越活越好哈。好，保罗做使徒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是上帝拯救他，是耶稣给他盼望，他们给他命令这样的。这里没有写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哈，当然其实也是圣灵在他心中的感动了哈。第二节，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。好，他写给提摩太，提摩太是谁呢？我们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我们看到，在保罗第二次去出去传教的时候，他碰到了这个碰到了一个门徒，这个门徒叫做提摩太，他的爸爸是一个不信主的希利尼人，他妈妈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，大家都称赞他，于是保罗呢就带他一起出去，然后后来呢保罗相当重用他，那么保罗就在保罗在这层旅程中间呢，提摩太就跟他一起，当然还有希拉哈，保罗非常爱这个提摩太，所以他说他是他的真儿子。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吗？谁是我的父亲？谁是我的母亲？有耶稣在讲道的时候，有人说：“哎，你妈妈找你。”那么耶稣就说：“谁是我的父母？谁是我的亲人？”他就说：“这个凡是跟随天父的，凡是遵行我父旨意的，那就是我的父母。”这个话哈，我自己是真是觉得哈，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哈，一定要认识一点，就是我们的信仰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。我们跟这世界是两个国的人，我们不能跟他们是同路人。我不知道你们唱过这首小敏的诗歌没有？我们跟他们不是同路人。我刚刚讲的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哈，谁是我的父亲，谁是我的母亲？遵行我天父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这个人间的这些血缘啊亲情这些关系都要放在信仰之下。真正能跟你同心的不是你血缘，甚至不是你亲如生命的儿女或者是配偶，真正让你们能够彼此同心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。这一点今天在教会里非常少，但是我希望我们能认识，上帝要把人间所有的这种血统啊、种族啊，通通都打破，在基督里这些通通都没有。我们是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这新造的人是圣灵重生的，是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在这新造的人里面，不分红黄黑白中，不分男女，不分阶级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年龄，不分教育程度，都因为基督耶稣，我们成为主里面所爱的最亲密的。那真的比什么亲密的战友还真更亲密，是身上肢体。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实在体会的太少了。那教会的生活常常很冷酷无情，或者常常是制造很多的纠纷。如果你真的认识上帝，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更多认识，我们是互为肢体的。记得耶稣说谁是我的父母，如果有一天我父母来找我，人家说：“哎，康牧师，你妈在你外面，谁是我妈妈？你们是我妈妈，那不是很离经叛道吗？”可是我要你们记得这一点，这真的是圣经讲的，人间所有的血缘亲情关系一定要放在上帝的对上帝的信靠之下，这才是对的。这是一个新造的人，这一点啊，我也必须说啊，一个有理想的团体比较能够体会基督教的这种想法，甚至黑道也有他们的理想，那种理想就是比兄弟还亲。我之所以提这个事，就是说这种理想和热情应该在教会里有，不是出自人的理想，也不是出自人的热情，是出自什么？上帝的爱。上帝的爱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有的，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，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分这些或男或女，或是自主的为奴的希利尼人犹太人了。哎呀，人间的这种因为民族仇恨或者家庭个人恩怨产生的这个 血亲之，或者是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这种流血事件，只有在基督里能得到解决。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二七二八节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，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年自主的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感谢主，我希望这种我们是在主里是比兄弟姐妹还要亲，但是圣洁的，我们在教会里能多体会。也许你说哎呀，这我从来没体会过，但如果你真是重生得救的，我想我们在教会里或多或少我们能体会能经验。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，耶稣不仅说过谁是我的兄弟姐妹，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真的叫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啊，天父之下皆兄弟了，皆兄弟姐妹。耶稣在死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托孤吗？他把他的母亲交给使徒约翰，母亲看你的儿子，儿子看你的母亲，真的就有这种亲情哈。那这个各位，我希望你们也能体会，我是有这样体会。我到维也纳，我到一个任何一个城市，我曾经记得我在有一次在加州，在一个退休营地，我碰到一个就是在大家去吃饭的时候，有个黑人站在那边帮我们打菜，那我就跟他谈一下话。哎呀，他不是一个普通工读生，他是从纽约来的一个基督徒，在这边在那里打工。各位，我跟他谈了大概五分钟，哎呀，我跟他拥抱在一起祷告，他是我的兄弟，那个皮肤还有年龄的差距通通没有。那有的时候真的你自己在家里也知道，亲兄弟中间好多勾心斗角嘞。那你我在日本，在维也纳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只要看到是基督徒，我就知道在主里一定可以，甚至比亲人更亲。我不是不知道教会里的问题和困难虚假我都知道，但是主里面我们可以更亲。保罗讲这话讲得真好，你是我的真儿子。各位，不是 DNA 化验结果，哦，你是我的真儿子，是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我是重生得救人，那个是在永恒里面都是不变的这个亲人的关系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